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的第28天。那真儿呢，在前天跟大家分享了那个小故事，哎，相信小朋友们还记得啊，就是很多的难民欠了这一个富有的国王债，国王下了一道命令说赦免所有人的债之后，哎，就开锅了。因为欠债少的人就觉得很不公平，那欠债多的人觉得怎么样呢？我们今天会来继续这个故事哦。好，今天咱们的读经是进入诗篇第68篇，出埃及记的第14章，以斯拉记的第4章，以及罗马书第5章的12节到21节。我们要来讨论啊，到底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大事啊？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亲爱的小朋友，上回我们说到，当国王宣布赦免所有难民的债务，无论你们欠了多少钱，都能够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一笔勾销。哎，这个消息啊，像春风吹拂大地一般的，让所有的难民都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虽然那一群被后来国王称为刁民的这一些就是欠债少的难民们，他们都被打入监狱了，其中一部分当然悔改了，说承认知道自己错了，那还有好大一部分真的欠了天价的这些难民们，听到了债得赦免的消息的时候，他们可真的是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啊。其中一部分感动得涕泪横流，成了国王最深的爱戴者和拥护者。他们深知道自己欠的那一笔债是天价，几个辈子都还不完的。可当初他们撇下欠条的时候，他们还自我安慰地说，也许将来我会发个财，也许我走个鸿运，还有可能把我的这个债务偿清。可是没几年下来，他们早就已经知道了绝无可能。不过其中也有一批欠了天价的这些难民，得到债得赦免消息的时候，他们心里虽然也感激也快乐，不过很快他们就置之脑后了。反正人人都得到赦免了，不是吗？所以这也不表示我需要向国王行什么特殊的一些感激之礼吧。所以当那些充满感激的人把他们地里的出产啊，或者他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一些东西作为礼物呈现给国王，表达他们的感谢的时候，也有这一批欠了天价的人觉得，哎呀，不必了，我们的这位王不是富甲天下吗？他怎么会看得上我的这些礼物呢？ 我做不做对他来说没什么影响吧。所以当国王向所有被免债的难民们发出了一个感恩大餐会的邀请时，这些人就犹豫了。哎呦，去见国王又得提上什么礼物吧？哎呀，那不是已经赦免我们的债了吗？现在让我们去，该不会是又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些什么吧？哎呀，算了算了，反正人人都得赦免，缺少我，他也不会注意到的。居然啊，那一天感恩餐宴的时候，所有人被邀请了，居然只有很小一部分的人应邀参加了，带着他们最最心爱的礼物去朝见了国王，向他表达感谢。有的人牵去家里最肥的羊，有的人拿出了自己做的最拿手的好菜，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礼物，但都表达了他们最深的谢意和感激之情。但那些不露面的呢？欠了天价的这些被免债的难民呢？他们假装没这回事儿，继续过着他们的日子。国王一看啊，哎，明明赦免了100个，为什么只有不到1/10的人回来愿意与我同席呢？看到伤心难过的国王，有一个小男孩忍不住了，他上前来抱住伤心的国王，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尊贵的国王陛下，您不要难过了，我想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来。
哦，亲爱的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跟我们说了，我们家是欠债欠的最多的，而那些不来的人可能他们欠的少，所以我们心里面会比他们更加的愿意感激国王陛下。
哦，亲爱的孩子，你不知道，我给你们所有人的赦免都是一模一样的，要么就是不赦免，要么就是全然的赦免。但是让我伤心的是，为什么一个亲爱的小孩都能够明白的道理，而这些自以为知道人情世故的成年人却一窍不通呢？来人呐，把那些不知感恩白白享受我恩典人的那些东西夺过来，丰盛地赐给这个小男孩，因为有的我还要加给他，那没有的连他所有的我要将他们夺过来。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爸爸妈妈，借着今天这个故事，我们是否能够更深地去反省我们与天父上帝的关系呢？是的，没错，我们每一个人都白白地享受我们不配得的恩典，可是我们对上帝的回应呢，却表达了我们对恩典的认知到底有多少。我们是觉得我们领受了我们该得的呢，还是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不配得的？而如果我们本着一颗感恩的心，认知到我们真实的本相和不配得的恩典，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这个小孩一样的知道，我理所当然应该用爱、顺服和敬重来回应天父上帝给我们的爱。就像今天在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的，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并不意味着说我们要多多的去犯罪好让神给我们恩典，而是说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我的罪是何等的大，我的债我永远还不起，我才知道天父上帝给我的恩典有多大，那我也才会以多么谦卑和感恩的态度来到他的面前。如果有一些人觉得我做得还不错，神也没给我多少恩典，他也没赦免我多少罪，或者有一些人就像今天故事当中提到的，反正他都赦免所有人的罪了，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那他可能也不会点名，我不需要天天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以我的生命来回应他的爱。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好多神的儿女生命不成长不改变，从小说相信耶稣在教会长大，但从来没有真实的与上帝建立过关系，从来没有与神同行和同席过。你不认识这位向你施恩典的主，神天天开恩可怜我们，并且邀请我们赴他的宴席，但是我们推三阻四的不愿意把最好的来到神的面前去朝见他。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神给你的爱呢？你知道耶稣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吗？到底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是什么意思呢？但愿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小朋友和大人都能够认真的去思考，耶稣到底为我做成了什么样的大事？我的这一生，我绝对不将我的人生建造在我的行为或者我其他的追求之上，我单单要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之上，那就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就是十字架的福音。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你不可以高举自己的行为和自己在神面前整个一生的追求，千万不要认为是靠着我的好行为站立在神的面前的哦。好了，愿神赐福给你，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喽。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住我家的系列节目，走出童年性侵伤害的幽谷，我是林真儿，真儿向你问安。这几天的话题啊，真儿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常常必须要停下来，从非常丰满的也是让我觉得无力承受的一种情绪和情感当中不断的求主加给我力量。所以啊，面对这样的话题，如果不是我们自己，我们要成为身边有这样经历的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该做些什么呢？不单单是要自己努力的去学习去成长，求主给我们有基督的心肠，有天父的心肠，不断的去怜悯恩待我们身边有这些童年伤害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智慧，知道面对这样的人群，我们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今天呢，真儿要继续这个话题。如果你知道自己和他人有这方面需要的，也鼓励大大的转发我们的节目，因为这也是你传达福音的一个最好的手段。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了当我们直面自己童年性侵伤害的经历，或者旁边的人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鼓励去宽恕的时候，正而在这里呢要特别强调，因为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们一定要小心的去解释什么叫做宽恕。因为宽恕虽然是对每一个受害者的一个必须要经历的得治疗得医治的一个部分，但我们必须要澄清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意味着为那一些施予伤害的人的行为去开脱，告诉他们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神都可以医治，不是说我们要毫无条件的与这些施虐者去和解。相反的，宽恕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决定，
但和解呢，却是对方要彻底的认罪悔改之后，是一个互动的结果。所以当对方没有认罪悔改的时候，这和解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让我们这些已经受害的人还在一个非常错误的一种罪疚感下面，说我现在今天必须要跟他重建关系，我必须要完完全全好像没事一样的和这个曾经伤害过我的人彼此相爱，亲亲密密，绝不是这个意思。宽恕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做的一个决定，不把它作为我如今活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拦阻或者是一个错误行为的借口，而是说我要把这个人放下，把这个经历放下，抛诸于脑后，把它放在神的施恩座前，放在神自己的审判台前。我不再为这件事情去纠结，也不再因着这件事情去影响我现今每一天的身心灵思想言行举止的任何的一个决定。这个是宽恕真实的意义，并不是意味着和解。所以我常常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说，你尽可以去宽恕那些伤害你的人，因为宽恕并不是解释或者为他的行为去开脱，宽恕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决定了我们在神面前再也不会因为过往的事情而导致我们做错现今的任何的一个决定。当然了，如果这个恶行现在是一个正在进行式，它是持续的，到现今仍然时不时的会发生的话，那绝对不会因为我们要宽恕他们就纵容他们的恶行。这就是第二个我们需要做的，一定要在一个安全的、一个合法的、合理的环境当中去进行宽恕。如果这个罪行是在持续的，我们就不能够纵容，因为基督徒如果沉默纵容这样的罪行发生，这也是不公义的一种错误的决定，我们就等于参与在对方的罪行当中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谈了要面对处理过往的这些伤害，必须要建立一个安全的、可信任的一个环境，同时呢，要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自己宝贵的价值。这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一个全新的身份，因着在基督里全新的一个对自我的认知，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去处理我们过往的经历所带给我们错误的罪恶感、羞耻感，我们也才能够有能力去寻求宽恕和寻求力量去宽恕。当然整个过程啊，真儿觉得是离不开祷告的，离不开天天在神面前迫切的祈求神的怜悯恩待，借着对神的认知和神话语的学习，让我们能够天天从神的话语当中支取力量、支取智慧，也能够与神建立更亲密更深的关系。这是我们一生得医治的一个最重要的过程。因为我们会发现啊，在认识神的道路当中，有一些时候我们都不了解自己原来是不整全的，是扭曲的，自己的生命需要重建，各个方面都是破碎的。而随着对神的认识加深，我们会对自己的认知也加深，对罪的认知也加深，对整个世界、对他人的认识也更加的全面和真实。所以除非我们在生命当中持续不断地去追求认识神，认识他话语的能力，活在他的话语当中，否则我们真的没有力量去面对那些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的伤害，还有那些可能是我们最至亲的人带给我们最无以复加的伤害。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呢，我们也必须要正视一点，有些时候我们的确是需要专业的帮助的，因为有些时候这些伤害大到我们已经成为了一种情绪、情感和心理上的一种病态的状态，那我们就需要专业的圣经辅导或者是牧者的帮助，需要透过神的话、一些专业的人士的辅助，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持续不断的受治疗的过程。当然我们知道，因为这个话题非常的隐秘，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公开的来分享自己这样的经历，所以也导致童年性伤害的医治呢非常的困难。 可是我们也知道非常有效的另外一种得医治的方法，就是在支持的团体和团契当中能够产生有效的同理心和彼此鼓励，同受安慰，同受造就，同受医治的过程。而这样的支持团契呢，会加速我们得医治的过程。不过可惜的就是，因为如果没有整全的教会生活，没有可信任的安全的环境，没有非常忠诚的保密度，很多的人都不愿意赤裸敞开地分享自己童年性侵伤害的经历。所以在教会当中，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的生活，在基督里面彼此切实的相爱。当我们有了一个真正的支持的团体的时候，我们会带出各种各样的医治来，并且也会让弟兄姐妹们在神的家中渐渐地摆脱那种被孤立的、隐秘、无法分享自己真实生活的一种错误的习惯。我们会渐渐地愿意在神的家敞开自己的心，敞开自己的生命，并且也成为他人敞开自己生命分享的一个安全的港湾。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所以呢，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有这个意识了，我们甚至慢慢的可以组建一些特别的支持团体，让这些有过童年性侵伤害的人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一个安全的环境，分享并且得到共建的一个机会。当然了，在这样的支持团体当中，千万不要落入到只是用心理学或者是世俗的交谈和分享来作为彼此鼓励的一个环境。最最重要的仍然是要把焦点专注在神的话语之上，因为只有神的话语是有医治的功效的，也只有基督的救恩是可以彻底让我们从破碎和死亡当中回转的。如果我们把教会作为社交的环境，那我们就迷失了方向了，因为教会是神的家，而神的家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失丧的灵魂完完全全地引回到神的家，引到基督的面前。爱是凡事相信，而重建的必须是在神的爱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彼此信任。当我们建立起在主里的信心，我们才会慢慢地重建对人的信任，也才会在这个信任的关系基础之上建立真正的美好的人际关系。当然我们其中呢，也会有一些非常严重的创伤的案例，一定要寻求专业的治疗。因为有一些的在性侵伤害的幸存者当中，会发现一些严重的精神性的疾病，是没有办法单单只是透过教会的团契生活、一般的读经祷告去得到医治的。因为这好像我们说你得了癌症，你只需要祷告就可以了，不需要去寻求医生一样的荒谬。我们要明白，每一个医生、每一个专业也都是神所设立的，在地上的一些透过这些专业的帮助，让我们可以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医治和帮助。所以不要排斥专业的这一些帮助，如果他们已经严重的有心理的疾病、精神类的疾病，我们是需要积极的寻求这些专业的帮助的。真儿要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去了解，对于性侵受害者，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或者是不应该说的话是什么。第一就是质疑的态度，哎，你是不是当时穿得很少？你是不是让他感觉到被引诱了？像这样的话语态度，对受害者是造成了无以复加的第二次更加严重的伤害，因为我们会让他觉得别人做在他身上的事情是他活该，是他引起的，是他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所以有好多这些受到性侵的伤害者们带着这样一个对自我的错误认知，他觉得他自己活该，是他自己脏，是他自己的错误的一些选择导致了他今天白白的承受他错误选择所带来的伤害，这是非常要不得的一个二次伤害。第二个我们不该对受害者说的话或者是表现的态度，就是 轻松容易地做出一个判断和描述。啊，男人本来就是危险的，你为什么自己这么不小心呢？这个态度和这种说法的言下之意就是，千万不要轻信任何的男人，而你如果受到男人的伤害，是你自己的问题。男人本来就已经有问题了，你会受到男人的伤害，那是你自己不小心。这样的一种论断会让受害者根本没有办法去面对未来，因为相信男人就是自己的不对。所以我们不单单去打消了他对爱对人的信任，更是打消了他将来能够有机会去面对他自己未来的任何的一种可能性。这实在是一种扼杀，也是非常要不得的二次伤害。第三种态度呢，就是我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个地方不要去，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意味着你要为你自己所遭受的这一切负完全的责任。跟我没关系，我早就教过你了。跟他人没关系，因为那个环境本来就恶劣。这样的一种态度把对方完全孤立了，使一个受害者他更加的没有办法去寻求帮助，因为他早就活在了自己所做的错误决定当中的恶果里面。因为我们没有爱的反应，导致了他们更加的被孤立，更加的孤单了。第四种不该有的态度和回应就是，你为什么不早说？你现在这么的痛苦，就是因为你当初没有早早的说。我们这样的反应言下之意是告诉他说，现在已经太晚了，你说也白说，请你闭上嘴巴，继续做没有嘴巴的孩子。我们会让对方刚刚要打开的心灵向我们再次封闭起来，而且会造成他持续不断责问自己，因为过往的历史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他现在好容易开口了，却被我们的一句责问再次打回到原点。第五种不该有的态度和回应，就是当人向我们分享他们自己最深的悲哀和最黑暗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因为自己承受不了，然后就急急忙忙地把对方的隐秘去与他人分享，没有为对方保密，导致了好多的弟兄姐妹在流言蜚语当中失去对教会对神家的信任，甚至有些牧者会在公开的祷告会把这一些教会弟兄姐妹的隐私公诸于世，还美其名曰为我要为你祷告，我要让更多的人为你祷告。所以今天正儿在这里呼天唤地的去要求教会的弟兄姐妹和牧者们，真的是行行好吧，有神怜悯的心肠吧，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吧，因为他的心柔和谦卑，当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保护我们已经伤痕累累的弟兄姐妹，闭上我们的嘴巴，打开我们的耳朵，用神的话语，用神的爱全然地保抱这些曾经受伤的灵魂，并且严严地封住我们的口，除非对方愿意，从对方的口中自己愿意分享。我们一定不要把别人分享给我们的隐秘的伤害公诸于世，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恶就大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知道这个话题有分享不完的内容，但愿这过往几期的信息能够成为一个开始，鼓励我们能够谨记这些伤害，除非带到神的话语和光天化日之下，用神的话语来光照，否则的话我们是没有出路的。愿我们每一天都活在福音的大能当中，充满盼望的知道并相信，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是我们至大的医生，能够重建我们的人生。愿神赐福给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和姐妹，愿神赐福给每一位，使这个节目成为我们复兴的翻转的一个机会。